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个人我们并不熟悉，他是一个坏蛋，但是他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圣经没有直接说他是士师，不过把他列在士师记里也有相当多的篇幅，我们不太熟悉，不过他是一个很恶劣的人。那么我们不会多讲他，但是我们会从他身上的一个现象来提到一个原则哈。亚比米勒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基甸的儿子。在士师记八章三十节说，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基甸嘛，我们除了基甸会以外，我们还知道基甸是一个不算是很勇敢的人。耶和华在以色列人艰难的时候向他显现，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人跟米甸人征战，他有好几次的怀疑，不过后来都克服了这个怀疑，成为了胜过米甸人的一个领袖。那他的功劳就是这件事，把米甸人打败了。那么以后呢，就表现不怎么良好了。他在以色列请他来做士师管理的时候，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耶和华管理你们。”貌似敬虔，其实他是不负责任。当我们需要做事，而且神给我们这个托付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貌似敬虔的说：“哎呀，不敢当啊！”你要把它想成万军之耶和华对你的使用，你应该说：“哎呀，怎么现在才叫我啊？”那当然也不是了啊。那就是我们要谦卑，不卑不亢，谦卑但是勇敢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托付。那么基甸，我说了，他唯一一个正面的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然后呢做的都不好了，然后他做了一个偶像，让以色列人来拜这个偶像。这很难想象在以色列的领袖当中有人如此的糊涂啊！但也可以看到，我们人不管是领受了多少主的恩典，做了多少主的工作，我们都还是容易糊涂，要求神怜悯我们。那他的糊涂最重要就是做了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各位是不会败坏人的。偶像这个东西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诗篇里面两次讲到说，偶像呢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言，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走。就是什么都不能嘛，没生命力的东西。而不只是这样，拜他的要跟他一样，造他的要跟他一样。偶像是人做出来的，偶像是人去拜的。我在台北市应该看到两个很特别的偶像庙，一个是在内湖那边拜一个大石头，好像南港那边有一个庙是拜一个大石头。我也觉得真是我们台湾的同胞有够蠢了，你拜一个石头，你拜一只猫、一只狗、一只蚂蚁都比较好，石头没有生命嘛，人家是有眼不能看，他连眼睛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去膜拜他。所以拜他的要跟他一样，拜他的也会慢慢变成一块石头，笨笨的，就是死掉嘛。那么造他的也会跟他一样。如果你要一定要拜偶像不拜真神，你拜造偶像的手都比较合理一点，你拜那个偶像非常的愚蠢。那么基甸做了一个偶像，就让整个以色列陷在最终。 现在最终对他的最直接恶劣的影响就是他是非常好色，他有70个儿子，圣经上说因为他有很多的太太，但这七十个儿子呢都很窝囊，那么比伊丽莎白女王的儿女要窝囊多了。那么他有还有很多的妾，除了正室妻子以外还有很多的妾，其中有一个妾呢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亚比米勒。基甸后来是一个好色之徒，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得到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长大了以后就跟他妈妈家就是示剑人说你们让我来管理你们比较好，还是我老爸的七十个有老婆生的儿子，他们说啊，你管比较好，一个人管比70个人好嘛。所以各位弟兄们务必知道神给你神的一夫一妻制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多一点妻子快乐一点的话，你想想一个妻子给你的麻烦还不够吗？丈夫也是一样哈，一个一夫一妻是最好的，不仅是最好的安排，而且是最低限度的痛苦哈。好了，这个亚比米勒跟他妈妈家的人说，谁来管理你们？我一个人管理好，还是70个人来管理好？他们说一个好。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他们就找了一些匪徒，把这70个王子通通杀在一块磐石上。我也觉得这70个王子实在也是很窝囊啊，70个人反抗不了一个人嘛，大概都是天天骑马啊，打高尔夫球啊，喝香槟酒啊，开舞会啊，手无缚鸡之力，70个通通被杀掉，杀在一块磐石上。那个作者叫我们用这个很轻描淡写的描述想到那个残酷，那块磐石上不知道有多少血，他杀了70个。他的兄弟虽然不是100%的，但是有一半的血统是相同的，他们是同父异母的，他就毫无感情的杀了他70个兄弟，然后他就做这些人的领袖。4世纪9章22节说，亚比米勒管理示剑人三年。神9章23节，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这个恶魔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恶灵或者邪灵，因为没有恶那个字啊，是恶灵或邪灵。恶灵和邪或邪灵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这个不稀奇。稀奇的是圣经讲神让恶灵降在他们中间，他们就窝里反了。示剑人就跟亚比米勒呢从最亲密的战友变成最大的仇人。那么9章24节说，这是要叫耶路巴利就是基甸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结果后来是示剑人，就这两批人，示剑人和亚比米勒曾经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因为他们亲密作战是做很邪恶杀人的事情，而且是不合理的杀人的事情，所以神就让他们窝里反了。窝里反，很多的示剑人被亚比米勒杀掉了。 亚比米勒后来也死于战场，他实在没有太多可以讲的，就是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人，他的母舅这一边也是很邪恶的。不过后来他们窝里反，恶人杀恶人。士师记九章五十六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那么世间人一切的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这个恶灵，我说我今天主要讲的是恶灵降在人的当中，恶灵邪灵降在亚比米勒和世间人的当中。恶灵或邪灵从神那里来降在他们当中，这是我们比较难以接受的事情。其实不要觉得难以接受，这个描述只是提醒我们，天下的万事万物，教堂里进行的，庙宇里进行的，这个总统府里进行的，竞选总部进行的，这个电视台进行的， NCC 啊，不应该提出来，进行的，不管好或坏，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在掌管一切，而神不被邪恶所影响，他也不做邪恶的事。但是的确，神让人在罪恶中会自取灭亡，神会这样。那么亚比米勒跟世间人原来是亲密的战友，一起杀人，后来变成那么大仇人，彼此相杀。我就想到我在念伦理学的时候，我们看亚里士多德的最重要一本伦理著作，它里面讲一个观点，他说友谊啊，友谊 friendship 或者友爱是一种美德。这个观点啊，亚里士多德这个观点呢，大概在这两千年来一直没有太被看重，这四十年来重新被看重，很多哲学家都喜欢谈这个友谊。就友谊本来就不是本来，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哲学家不谈这个，大概觉得是很庸俗吧。他们喜欢谈什么是好，什么是正义，这一类比较大的事，友谊比较少谈。但是这几十年就多谈了，大概这些哲学家也是很寂寞，没有朋友，因为他们一天到晚讲的话人都听不懂，所以就没有朋友，他们就特别多发挥一点啊。亚里士多德说，友谊是一种美德，是一种 virtue。友谊是不是一种美德，我不敢太确定啊。不过如果照亚里士多德说友谊是一种美德，我们就可以有个推论，恶人没有友谊，因为恶人没有美德，恶人邪恶，彼此之间发展不出友谊。恶人的朋友是酒肉的朋友。你说不是啊，我们看这个帮那个派，包括以前小流氓小太保的帮派，到现在的这黑社会，好像帮派讲的最重要就是友谊，为朋友，为弟兄，为这个帮派两刃插刀，友谊好像是帮派的特色特点。但是亚里士多德说友谊是一种美德，如果那个杀人放火烧杀抢劫的这些强盗做的是恶事，他们彼此之间像梁山伯的那些好汉们 有真的友谊吗？宋江跟李逵之间有友谊吗？我很怀疑。恶人的朋友常常是酒肉朋友，帮派不是真的友谊。甚至孔子儒家说党自上黑啊，党啊是黑，所以党派也没有友谊，这我不敢说了哈。不过我们可以说，那个残暴的邪恶的独裁者不会有友谊，斯大林不会有朋友，希特勒不会有朋友，因为他们没有美德，所以他们不会培养出有朋友。亚比米勒跟世间人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杀人的阴谋和勾结上，所以培养出来的是邪恶，他们中间有一种邪恶的气氛，邪恶的精神， The spirit of evil， 也就是邪灵。灵 spirit 这个字可以翻成灵，那就是一个有位格的东西，也可以翻成精神和气氛，那就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在亚比米勒和他的事件的这些跟随者中间，后来越来越多的是 evil spirit， 不是 good spirit， 不是 holy spirit， 就是这个 spirit 可以大写可以小写，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有位格的东西，也可以想到那种气氛。各位，我们就拿我们生活中的例子来讲吧，你家的 spirit， 你家的气氛是 evil 还是 good 还是 kind 还是 joyful？ 进到你家跟你家的人讲话，哇，非常愉快，非常的赏心悦目，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你到欧洲的那些大教堂，我们看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的丧礼，就可以看到在那个大教堂里面，那圣歌圣诗演唱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种 Holy Spirit， 先不要讲是圣灵，我们觉得有一种神圣的气氛和精神。有的人你跟他接触，他有 funny spirit， 很好玩，很喜欢开玩笑。有的人的 spirit 是小气， spirit 是嫉妒， spirit 是安静， spirit 是和平，各种不同的。你想想看，你的 spirit 是什么？我们用小写的来讲，你制造出来的气氛和感觉是什么？有人，有些家庭，有些地方，原来有一股很愉快的气氛，来了一个人，马上就有一种冰冷的 icy spirit。有的人一出现，就是恐惧的或者虚伪的气氛。那各位，我们再想想看，我们所带来的气氛是什么气氛？精神是什么精神？这当然都是来自是神的灵或者是邪灵。当圣经里面讲有邪灵或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不是说神邪恶，而是说这个世界一切的事不管好坏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但是不管好坏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看到，那也是人自己制造，自己不能怪得别人产生的。就我再想想看嘛，这个我自己嘛，我到的地方，我回家，大家是哇，好高兴啊，一个有趣的爸爸回来了，还是哇，一个很凶巴巴的假冒伪善的牧师回来了，就是什么？我们自己 应该知道。我自己，那胡适之先生说，他觉得人最不道德的一件事，就是摆臭脸给别人看。因为胡适之先生他们小的时候，寡母带他这个孩子，就会看到那些家族里面的臭脸，所以他说摆臭脸给人看是最不道德的事。他自己也尽可能的都是笑容可掬的。我希望我也是笑容可掬，心里也真是让人轻松，而不是让人觉得好恐怖，有压力要作假。在事件人跟雅比米勒之间，因为他们是勾结的，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勾结阴谋杀人上面，所以培养出来就是邪恶的气氛 evil spirit， 双方越来越仇恨，双方越来越邪恶。那么后来当然我刚刚说了，事件楼的人被雅比米勒烧死了1000人，雅比米勒后来也在战争中死亡。我们再多讲几个例子，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可以求主帮助的。我在的地方，我希望能够因着我跟神圣灵相连，我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到的地方，在的地方，那个臭气，臭的气氛，那个可怕的气氛就慢慢跑，排开了。进来的气氛或者精神或者灵是一种喜乐的、平安的、叫人欢喜、叫人快乐的。这可以是慢慢来的，慢慢产生的。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14节，圣经讲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又是这个字最好翻成恶灵或者是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我们始终对从耶和华那里来有点碍眼，我也始终提醒他，强调这一点就表示什么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而神当然绝对不会作恶，但是的确这些事不是独立发生的。扫罗本来有耶和华的灵，我们重生得救也一定有耶稣，有圣灵，有耶和华的灵，圣洁良善，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美好的气质个性的那个灵，可以不断的借着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听到查经，还有读圣经，还有我们过基督的生活，我们生活中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不枯干，按着时候结果子。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走在各处，就好像一个会走动的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玫瑰花，开满了花，散出香气，散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希望我们个人是这样，团体是这样。我碰到过一个老姐妹，应该这样说，我年轻的时候碰到过老姐妹，因为我现在也老了，碰不到老姐妹了，都死了。我碰到年轻的时候有碰到过一个老姐妹，她说，她跟康牧师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她跟几个妈妈在吃饭，吃饭吃了一半，就是小的餐馆吃饭，就附近桌的人就来讲，哎，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他们以为，啊，对不起，我们讲话太大声了吗？他说不是不是，他说你们大概是基督徒吧，我好像有这样的经验。 凡是笑声很多很愉快的人多半都是基督徒。他们说，哎，是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很愉快，信耶稣很好，你要不要信？他赶快走掉了。各位，基督徒有很多的 mark， 很多的印记，我们言必称上帝，这是我们的 mark 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有的时候是我们 mark， 我们的印记。有的时候就是喜乐，反正我们都会有那因认识基督而散发出来的香，馨香之气。好像玛利亚打破玉瓶，屋里就满了香气。就是我还是在想到我自己，我到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是我回家的时候，特别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给家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灵，什么样的精神。求主帮助。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保罗，有扫罗，有恶魔，有恶灵，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跟耶夫他一样，不是神作恶，而是神掌管一切。这些事情完全可以看到说是我们人自己造成的。我们从早一点讲起，扫罗刚开始的时候谦卑，被上帝拣选，高大谦卑，勇敢得胜，是一个可爱的人物。那么在撒母耳记上13:6，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作战，非利士人很多。13:6，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就是他们在非利士人面前危急窘迫，他们躲起来。第七节，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扫罗，跟随是跟随，但是很害怕，因为敌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散兵游勇。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好，是这样的，你要跟敌人作战，最好要让军心振作，就是这个祭司来献祭，或者是神职人员来献祭，献祭祭物被火烧了以后，百姓或者军队就会有一种认识，耶和华悦纳了我们的献祭，所以我们打胜，一定能打胜仗。就是战前献祭是很重要的，让大家有信心。我们中国西方也是一样，这一类的故事不是很少，就是在战前为了鼓励战士的士气，就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把10块钱的银钱往上面一丢，如果掉在地上都是一个面的话，或者20个一丢都是一个面，或者100个一丢掉下来都是一个面，这个豁然率太低了。如果都是一个面啊，那就表示神明保佑。就有将军做过这个事情，哇，本来大家士气不好，因为要以寡击众，把银钱往上一丢掉下来，哇，通通都是同样一个面，哦，大吉大利，我们一定得胜，士气大振，也就得胜了。胜了回来以后，那个将军给他们看，原来两面都是一样的，就是用这些制造出来的歧视鼓励人的士气。扫罗等撒母耳，撒母耳来献祭，他们希望献祭耶和华接纳祭物，他们就有士气，就能得胜。但等了7天，撒母耳没有来，扫罗就献祭了。 他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各位对不起啊，我们在看圣经人物的时候，很多时候太把自己当作上帝了。什么叫把自己当上帝呢？就是上帝会审判，而上帝的审判只有两种，绵羊和山羊，只有两种，得救和不得救的。这是神的对每个人的带领，你不是得救就是没得救，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可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可得知道谁上天堂谁上下地狱，我们不一定清楚。而天堂地狱中间的里面的各种不同的人，那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他到底去哪里的。有些人人很好，但是他没有真的信主，还是下地狱的。有些人不怎么好，但他的确信主了，他还是上天堂的。我们不能够替上帝决定，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就要小心，任何一个人，包括彼得，包括保罗，除了耶稣以外，他都有优点有缺点。包括不得救的人也有优点有缺点。我觉得比拉多可能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圣经没有记载他后来信耶稣了。他也是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使徒信经还在念，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但是比拉多也表现出一些优点，比犹太人还优秀。他最少三次对会众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犹太人还说不出这句话。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撒母耳有一点叫人遗憾的地方。撒母耳本来要把他的位置传给儿子，但他儿子不成器，所以百姓不愿意，撒母耳就不得已立了扫罗，按了扫罗。我自己觉得在圣经里蛛丝马迹的描述，撒母耳对这件事很火大。那这里呢，我就觉得他有扯扫罗后腿的嫌疑。他们约定了，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来，到了约定的日子，撒母耳没有来，扫罗一献祭他就出来了，好像躲在旁边跟啊好。那么扫罗就献祭了。我也说啊，扫罗献祭不是罪，我认为不是罪，因为圣经没有禁止君王献祭。扫罗之前的很多人士师都献过祭，扫罗之后的大卫也献过祭。献祭不是罪恶，勉强献祭，这是扫罗说的，我就勉强献祭。什么叫勉强献祭？就是没有带着信心献祭。献祭是对神的感恩和祈求，扫罗不是对神感恩和祈求，他献祭是要笼络人心，要给人看，那神就不喜悦。那撒母耳说，你干嘛？他说，哎呀，你看我见百姓都离开了，你也不照所定的日子来，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说，哎呀，我献祭吧，献了祭，祭物被烧掉了，神悦纳了，百姓就会有士气了。好，撒母耳当就责备扫罗，说了一句话，说你的王位不长久了。从那件事以后，扫罗就越来越不正常了。你的王位不长久了，在扫罗心里造成一个阴影，这个阴影让他是到最后变成一个邪灵，邪恶的 spirit, evil spirit 在他心里了。也就是扫罗把王位当作 偶像。他本来没有偶像，服侍上帝很好，现在有偶像。神越说，撒母耳越说王位不久了，他就越担心他的王位不久。这种担心叫他不正常，到叫他最后发神经病，被鬼附。那么这是十三章，撒母耳记十四章，你就可以看到扫罗变得非常优柔寡断。他的儿子约拿丹打了大胜仗，而扫罗呢却迟迟不行动，一旦行动起来又迟迟不停下来，该动的时候不动，该停的时候不停，该吃的时候不吃，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他做的决策都是仓促的，都是错误的。甚至后来他仓促地说了一句话，害得他的儿子约拿丹差一点死，自己也自打嘴巴，失去那个威望。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扫罗继续，你看到他越来越糊涂了，他不灭尽亚玛利人。那么十五章他真的很客气，各位，扫罗越来越客气，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民主，都是错的，因为这些越来越都是为了要保住王位，不是敬畏上帝。当撒母耳责备他的时候，扫罗很会认错，我有罪了，我错了。他不是真的对神认罪认错，他是要保住王位。他非常的民主，各位，民主并不一定对，如果民不对的话，民主就不对了。他就希望百姓继续支持他，他跟撒母耳说，你还是在众人面前抬举我，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看起来还像巴蒂巴蒂，这样老百姓还会觉得我是王。王位成为偶像，以别神代替基督耶稣的，代替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的偶像很多啊，知识、学问、美貌都可能，求主怜悯。所以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就有这句悲惨的话，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有恶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就像莎士比亚那个剧 Macbeth 一样，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邪恶，因为这些东西不能给你平安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一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歌利亚的话，挑战的话，你知道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就惊慌，极其害怕。扫罗的灵，扫罗的精神，扫罗的 spirit， 扫罗的个性从勇敢变成害怕、恐慌症，吓得睡不着觉。生命记讲，利未记讲，白天说巴不得现在是晚上才好，晚上说巴不得是白天才好，恐慌，不能面对白天，也不能面对晚上。当他恐惧没有力量的时候，神帮助他，让大卫来替他杀敌。可是大卫替他杀敌，大得声望，百姓说，哦，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马上就愤怒了。大卫杀死万万，只剩下国没有给他了。他没有想到，如果不是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零零，从那天起，扫罗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各位，我们都很少去想大卫的生活在宫廷里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可怕，多么的痛苦。他是弹琴要来让扫罗安睡的，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弹弹弹弹， 一面谈要一面很紧张的，他会不会拿刀来刺我？各位，这是伴君如伴虎啊，你要安慰一个老虎睡觉好难啊。就是大卫的那个歌声后来有没有发抖我们都不晓得，刚开始有效，后来扫罗就是要杀大卫。你看到扫罗一旦听到自己的王位不久了，而王位是他的偶像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不正常，他的身上有患得患失的灵，优柔寡断的灵，害怕的灵，嫉妒的灵，这都在他战争中表现出来，还有平时中表现出来。那个灵你可以把它等于是精神，患得患失的精神，优柔寡断的精神，害怕的精神，嫉妒的精神。可是神还是怜悯他，在撒母耳记上19章，神的灵还常常充满扫罗，但是他不能忘记大卫要夺走他的王位。不，恐怕扫罗不是怕大卫夺走他的王位，大卫无论如何不会夺走他的王位。在撒母耳记上20章，大卫的好朋友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要保护大卫，扫罗痛骂他的儿子，要杀他的儿子，痛骂他，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些事，你知不知道我要杀大卫都是为了你啊。各位，这一点我们应该很熟悉，在中国历史上老臣常常被皇帝杀掉，就是给新王王子铺路的，我杀大卫是为了你啊。我自己觉得圣经里有一个人，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是最痛苦的人。他最爱的两个，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大卫，是不能 reconcile 的朋友。我也不知道约拿单后来要怎么办，他不能跟着爸爸去抓大卫，他也不能跟着大卫去打爸爸。所以圣经讲说，约拿单在战场上先死于父亲。我想他真的不想活下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大卫写的纪念扫罗和约拿单的功歌里面有这句话，扫罗和约拿单父子彼此相爱。不过我们今天不讲约拿单，我们就讲扫罗继续疯狂的杀了挪伯城的人。撒母耳记上28章第5节，最后要出作战之前，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他求问耶和华，没有回答。他去找交鬼的妇人。他在找交鬼妇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也是，扫罗到最后表现出来越来越强烈，就是他是一个极其恐惧害怕的人。他的灵，他的 spirit, 他的精神是恐惧的。这是神对他的惩罚，也是他自己制造的。最后列王记上22章讲到以色列王亚哈对臣仆说，基列的拉莫是我们的，我们要从亚兰王的手里夺回来。那个时候亚哈跟犹大王约沙法刚刚开始结盟，你肯不肯跟我一起去基列拉莫把它夺回来？约沙法说好啊好啊，不过约沙法很近前，我们去发动这个战争先问一下耶和华的意思如何。以色列王就招了400个先知，400个牧师，说我们去打基列的拉莫，耶和华祝福不祝福？哦，他们都异口同声，这马屁精嘛， 啊，一定赢啊，一定赢啊，一定大获全胜啊，股市会大涨啊，这就是一定都很好，什么都很好，什么都很好。约瑟法说：“哎，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啊？还有没有别的牧师啊？因为一看这个康莱昌就是神棍一样，不像不像不像，有没有好一点的？”以色列王说的话真是有意思。他说：“还有一个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我讨厌他，我不要找他。”他的答案跟着讲，应该讲：“我不要找他，因为他每次的预言都不真实，都没有实现，找他无用。”可是亚哈不是这样讲：“我不喜欢找他，因为每次找他，他说的都是不吉利的话。”哎，各位，你要听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吉利不吉利。各位姐妹，当人说哎呀你都没有老，你要确定的是真的还是吉利话啊。你这件衣服好好看，说不定转身他就跟他老公讲啊，真难看啊。好，他们就说还有一个，但是他说的都不吉利。犹大王就说我们还是听一听吧。以色列王就招一个太监说：“你去把这个弥该亚招来。”其他的先知都在那表演呢，啊，我们一定大获全胜，我们的胜利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拍马屁，他们什么话都会讲。当那个招弥该亚的使者招他的时候说：“哎，所有的先知都在众口一音的说吉利的话，你最好跟他们说一样的话。”弥该亚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弥该亚到王面前，王就说：“我上去打基列的拉莫可不可以赢？”“哦，可以可以，你去吧。”王说：“讲老实话，你看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想要听好听的假话。你跟我讲真话。”弥该亚就说了：“我看到以色列的众民散在山上，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讲得很婉转啊，意思就是牧羊人死掉了，就是你死掉了，我们都会四散。以色列王就跟约沙法说：“你看这个人讲的光讲不吉利的话，我们出战他说我会死掉，给他关起来。”弥该亚要讲的时候关不起来，他就说：“你们听你们听，为什么这些先知会说出假话来？”他说：“我看到在天上有个会议，耶和华坐在宝座上，耶和华说我要亚哈死，怎么样才能把他引诱到战场上死掉？有一个神灵，有一个邪灵，有一个说谎的灵。我们再一次说神是圣洁的，这些经文表达不是神不好，而是神掌管这一切。耶和华说你要怎么样来让亚哈死在基列的拉莫？”他说：“我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变成说谎的灵，让他们通通说谎。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他们的口中。”这个意思我还是说，你可以把它了解成这些家伙说谎成性，他们有了那种说谎的精神，说谎的精神。结果当然大家都很生气了，王也很生气，把他关起来，让他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弥该亚在大概被压下去的时候还回头说：“你们听啊你们听啊，他一定会死掉，他一定会死掉。”各位，这个预言很难实现的，因为在这两个王要去跟亚兰作战的时候，亚哈既知道说预言我会死， 他就说我会改装上阵，他跟约沙法说你穿王服，我改装上阵。然后亚兰王在这个战争中，他下了一个命令，他非常恨亚哈，他下命令跟军兵说，只要跟亚哈王作战，别人都不要。亚哈现在改换平常的装束，敌人又说只抓那个亚哈王，他们抓不到嘛，战场上这么多人抓不到。圣经有一句话，第22章34节，列王记上22章34节，有人随意开弓，噗一射，各位，有人瞄准你射都不一定射得到，因为亚哈穿了盔甲，那个盔甲什么东西都打不进来，只有射到盔甲的一个缝才可能，你瞄准在那不动都不一定能射到那个缝，有人随便噗，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盔甲缝，他死了。不过我也还是说，他死得这么巧，像那木马屠城记里的阿克里斯死的一样，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是亚比米勒、亚哈、扫罗，希望不是我们，我们都软弱，我们都常常在主的恩典中逐渐的远离了主的恩典，逐渐把那个邪灵、恶灵放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周围越来越广的那一种 evil spirit， 邪恶的，不是善良的，不是美好的。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人家来到我们家，哎呦，你的家充满了天伦之乐，充满了笑声。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甚至不信主的家庭也有这样的情形，那时候我们算穷嘛，公教人员没有什么娱乐，小的时候唯一星期天晚上娱乐就是8点钟广播剧，崔小平导演导播，谁谁谁录音，谁什么王梅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全家就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听，听完了有的人还听下面一个丁炳随时间猜谜晚会，那是我们的愉快。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多家庭有一点像我们喜欢唱的，我的家庭真美满，虽然没有什么，但是怎么样。现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家，哇，有钱多了，有东西多了，手机啊什么，噗，我儿子请他关一个电视，站在电视旁边他不会关了，他要回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才会关啊！就是我们现在东西太多了，多得不得了，很丰富，但是你家的 spirit， 你个人的 spirit， 你带到教会的 spirit 是什么样的 spirit？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求主圣善的灵充满我们，求主喜乐的灵散布在我们当中，求主让在这个地区的灵似乎是电脑的灵，是很多先进科技的灵，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求主让这个教会 不只是显出它的设计的美好，也让这里有圣灵做工，有圣灵带来的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正道、美好的爱，使这个充满了污浊的世界因着你的儿女散发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人说这里真有神的同在，我竟不知道。主，我们也看到社会上，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那个 spirit 就真的是 evil spirit， 就是不诚实、残酷、说谎、欺骗这些灵。我们恳求主帮助圣善的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像五旬节那样，像末后的日子那样，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求主恩待我们，张口，我们张手，我们渴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